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谢谢主呢，又到了我们良苑讲台的时间。那么每逢星期天呢，我相信我们都有机会来到主的面前，来亲近主，来敬拜主。有的肢体呢，我知道因为身体的限制呢，没有办法去教会参加教会的大礼拜，但是无论在哪里，圣经应许我们呢，凡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主就在我们的当中。我相信很多肢体呢，也是透过广播一起来学习神的话。那么当然今天我们也相信呢，透过良苑讲台，我们可以一起同心来到施恩的主面前，我们同心的来敬拜。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的一个题目是成为一家人。成为一家人，我们都知道教会是神的家，但是在这个家中，我们怎么样来更多的来认识自己的家人，或者说怎么样用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眼光呢，来看基督徒的教会生活呢？所以今天我想从以弗所书第二章11-22节这段经文呢，和弟兄姐妹共同来学习，一起来思想这个题目，成为一家人。的确在耶稣基督里面呢，因着神的恩典，我们能够成为一家人。好，我们一起翻开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11-22节。那么今天呢，我要用新译本的翻译呢来读这一段的经文。那如果你手边是和合本无所谓，当然如果你有新译本呢就更加的方便。好，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的11节新译本的翻译。你们应当记得，你们从前按肉体来说是外族人，那些所谓在肉体上受过人手所行的割礼的人，称你们为未受割礼的。那时你们是在基督以外，与以色列国无份，在带有盼望的约上是外人，在世上没有盼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的人，现今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可以亲近了。基督就是我们的和平，他使双方合而为一，拆毁了隔在中间的墙，就是以自己的身体除掉双方的仇恨，并且废掉了律法的规条，使两者在他里面成为一个新人，这样就缔造了和平。基督既然借着十字架消灭了仇恨，就借着十字架使双方与神和好，成为一体，并且他来把和平的福音传给你们在远处的人，也给在近处的人。第18节，我们双方都借着他在同一位圣灵里可以进到父面前。这样看来，你们不再是外人和客旅，而是与圣徒一同做国民，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基督耶稣自己就是奠基石，整座建筑都靠着他连接配合，渐渐增长，成为在主里面的圣所。你们在他里面也一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好，我们经文先读到这儿，我们一起在主面前献上我们的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在主日的里面，谢谢主让我们可以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也谢谢主你把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 求主也开通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明白你话语中的真理，明白你话语中的奇妙。圣灵保惠师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无论是讲的听的，我们都在主面前一起受教。谢谢主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在你面前同心的仰望交托，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保罗呢，在以弗所书啊这一卷书，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那么保罗以弗所书这卷书呢，是一卷非常著名的教会论的书籍。那保罗在这一卷书呢，其实很充分的告诉我们教会是什么呢？那在耶稣基督里面，特别是在第一章一直强调在基督里，他从创立世界以先呢，在基督里拣选我们，在基督里他把各样的恩典赐给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同归于一。所以保罗讲以弗所书教会的时候呢，特别是在第一章的末了，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么当我们讲教会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要从几方面来思想，究竟今天我们怎么样看我们的教会。那从以弗所书第二章刚才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呢，保罗就提醒以弗所的教会，提醒什么呢？提醒他们过去的光景，提醒他们现在的情形，还有提醒他们现在所站的这样一个位置上应该怎么样来持守，怎么样来珍惜。首先呢，我们来看呢、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靠恩得救。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说，我们是靠着恩典来得救，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所以到第九节保罗说呢，第十节说，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面呢创造的，做成的。那么什么样的工作呢？那接下来在十一节后面就讲到这个工作中间的一些几方面的变化。第一呢，我们看十一到十三节啊，保罗劝勉以弗所教会的信徒要想一件事情，就是以前没有信主以前的光景和现在信主以后这个光景可以说是天差地别。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你们应当记得，你们从前按肉体来说是外族人。那这是讲到耶稣基督没有来到世上以先，或者说这些还没有信主人以前的一个光景，人没有信主以前的一些光景。那么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不单单是外族人啊，而且呢这些人是与基督无关的，在基督以外，在以色列国以外的，在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是没有盼望没有上帝的。但是因着耶稣基督，弟兄姐妹，带来了一个奇妙的转变。这个转变是什么呢？在第十三节的后半节，他说，现今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我们就可以亲近了。这个亲近呢，是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姐妹，回想一下你我的基督徒生活啊，我们要感恩呢，因为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大功，第一个带给我们的是我们生命中间那个奇妙的转变。耶稣基督他带来的是我们生命中间那个奇妙的转变。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那里也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是吗？的确，感谢主，我相信弟兄姐妹，我们都经历了在神恩典中间的那样的宝贵，是我们靠着神的恩典白白得救，靠着耶稣基督我们今天与神和好，在基督里面我们重新有了那个应许，重新有了那个盼望。但是这个是不是也提醒我们呢？提醒我们不单单是享受恩典呢，这个转变应该带给我们另外一个动力，就是我们想到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可能是我们的家人，可能是我们的朋友，可能是我们一些不认识的人，但是这些人呢，他们仍然在救恩的门外，他们仍然就好像圣经所描述的，他们在肉体上是外邦人，他们是在基督以外，他们是和神的救恩没有份的，他们活在世上是没有盼望没有神的。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蒙受神的恩典， 基督徒啊，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福音的使命。很多人问基督徒为什么要传福音呢？其实没有其他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过去我们都是死在罪恶过犯的当中。那神既然在创立世界以前，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已经救赎我们，那今天我们蒙恩的人呢，我们岂不是更应该与世人与更多的人来分享神的恩典吗？那这个转变会带给我们一个动力，我是说这种生命的转变应该带给基督徒一个动力，就是我们里面一定要有那个福音的负担，福音的热忱，我们愿意和周围的人呢来分享福音。那这是第一方面呢，我们看见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一个劝勉，一个提醒，是过去你们是没有盼望的，过去你们在诸约上是局外人，过去你们是没有神的，但是感谢主，在耶稣基督里面，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可以亲近了。你留意啊，不是靠着人的功劳，不是靠着我们的好行为，乃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十字架的救赎，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单单是那种生命的转变，在耶稣基督里面呢，神也做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就是把我们在神的恩典，神的爱里面呢做了一个联合。我们一起来看第14到18节啊，他说基督就是我们的和平，他使双方合而为一，拆毁了隔在中间的墙，就是以自己的身体除掉双方的仇恨，并且废掉了律法的规条，使两者在他里面成为一个新人，那缔造了和平。而接下来说什么呢？基督在十字架消灭了仇恨，借着十字架使双方与神和好，成为一体。那这里有一个联合是什么呢？这种联合是我称之为一个打破墙垣的一个联合。这里你留意啊，打破中间隔断的墙。其实你了解新约的背景，你知道犹太人和外邦人呢、是互不来往的。其实在耶稣那个年代呢，犹太人呢是非常看不起所谓的外邦人呢。犹太的拉比甚至说什么呢？说外邦人呢是地狱的柴火，可想而知哈。那弟兄姐妹，今天如果不是犹太人啊，在以色列神的诸约以外的这些所谓的外邦人，不晓得你听了会作何感受呢？其实不只是犹太人和外邦人，因着罪的缘故，弟兄姐妹，人与人之间有一个最大的隔阂，就是那种疏离感啊。这个时代我们常常讲，人与人之间呢，充满了那种疏离感。这种疏离感是什么呢？这种疏离感都是一些看不见的墙啊，看不见的墙。其实不只是犹太人啊，有的时候中国人也是一样，我们老祖宗呢总是喜欢称这些西方人是什么呢？蛮夷之邦啊，蛮夷之邦。那这就是一种所谓的隔离。我记得我以前在菲律宾侍奉的时候呢，菲律宾的华人呢是闽南那边的华人。那么闽南的方言呢很有意思的，他们称自己呢，就是自己当地闽南人呢，说是我们人啊，福建话叫蓝狼啊，意思就是说我们人啊，咱们人。那么他们称这些所谓菲律宾人或者其他的人呢，称什么呢？称他们是啊番啊，称他们为番鬼啊，番仔，意思就是说只有我们是人，他们是什么？他们是番。其实在这种文化的背后啊，你会发现其实都有一些所谓的轻蔑，甚至有一些看不见的墙啊。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成了神的儿女，耶稣基督来要做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成全这个和平，把我们联合在一起。你留意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文化都有所不同，那你不要误解这段的经文，耶稣不是在这里，保罗不是在这里说要犹太人去做外邦人，也不是说叫外邦人去成为犹太人。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所谓原生家庭，好像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是南方人，我们是北方人，可能有一些西方人等等，那这些原生家庭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感谢主，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呢，神做一件新事啊，他打破这种隔阂， 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说我们成为一家人。这里谈到说基督就是我们的和平，这个和平呢，在原来的意思也可以翻译作平安。那弟兄姐妹，今天为什么世界没有平安呢？你会发现今天无论世界各地战乱啊，甚至恐怖的袭击等等的，让人真的觉得这个世界没有平安啊。我们会发现啊，可能要不了多久，忽然间在德国、在美国发生了一些恐怖袭击事件，好像就在我们的身边，可能都有一些所谓的我们意想不到的这种不平安的事发生。很多人在问平安在哪里？弟兄姐妹，是的，当人犯罪远离神的时候，其实人是没有平安的，人活在那种恐惧空虚的里面。但是感谢主，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成为我们的和平，他成为人与人之间、人与神之间的那种平安。那这里所说的这个墙啊，是有它的文化背景的，因为在当时保罗那个年代呢，有所谓的这个圣殿，希腊的这个希律王所建造的这些圣殿。那么在这个圣殿里面有所谓外邦人和犹太人的这个墙。那么在当时的这个法律就明文的规定呢，外邦人是不可以越过这个墙进到犹太人的圣殿。当他越过这个墙想要进入犹太人的圣殿的时候，他只有一个结局，就会被人用石头打死。所以在这个圣殿的外面会竖了一个牌子，就是禁止进入，否则呢会被处死的。所以你会发现墙呢把人分开了，墙把人隔绝了。那弟兄姐妹，今天这个时代呢，我们也可以看见人与人之间有太多看不见的墙，而这个墙让人产生那种莫名的疏离感，人与人之间没有办法和好，人与人之间没有办法彼此的真实的亲近。同样因着这个墙，因着我们的罪，弟兄姐妹，人也没有办法与神和好。但是感谢主，耶稣基督来，在十字架上他成全的救恩。所以圣经说基督是我们的和平，他是双方合而为一。这里的双方是讲到犹太人和外邦人啊，那使人与人之间可以和好，拆毁了隔在中间的墙。那耶稣基督怎么样拆毁这个墙呢？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以自己的身体除掉双方的仇恨。原来这个墙是一个什么墙？是一个冤仇的墙，是一个仇恨的墙。弟兄姐妹，今天为什么世界有很多的所谓的恐怖袭击啊？甚至我们看见这个IS 所谓这种恐怖分子，其实在那个背后都是有许许多多的仇恨的因素。人与人之间不只是没有平安没有和平，人与人之间呢更是充满了仇恨。但是感谢主，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做了一件事情，他打破墙，他把真实的平安带给我们，他让人与人之间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寻到那个真正的和平，那个真正的平安。感谢主。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知道在基督里我们有平安，同样我们也更应该有一个责任，把这个平安的福音，把这个劝人与神和好的福音呢，和我们身边的人更多的来分享，是不是？当然也要鼓励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基督徒信仰生活中间，我们心中不应该再有所谓的墙啊。基督徒，我再说，基督徒不要有一种莫名的优越感。弟兄姐妹，明白我的意思吗？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信了耶稣了啊，你看我们是圣徒了，我们看那些不信主的人，甚至看一些比较卑微不如我们的人呢，我们觉得他们是罪人，他们是刚硬的人。其实无形当中会不会在我们心中已经搭起了那个看不见的墙呢？求主帮助我们，也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更宽广的心，让我们想到在耶稣基督里面，他为我们成就的是一个无墙的空间。他盼望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我们一样，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也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寻求那个真正爱里面的合一啊。是每个人有他自己的不同的背景，每个人有自己他的文化，但是感谢主，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成为一家人。这是第二方面，我想我们可以一起学习的。耶稣基督来带给我们那个生命奇妙的改变， 让我们有那个福音的使命，福音的负担。同样，耶稣基督来借着十字架，他把那个和平，把那个平安带在我们的中间，他打破中间隔断的墙。所以也盼望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心中不应该再有墙，教会不应该再有墙，教会不是只有少数人可以踏进来的一个场所，教会是神恩典的一个居所，是不是？我们盼望每一个来到教会的人，他们都能够享受到神的恩典，不分是犹太人，不分是外邦人。这是第二方面我们可以来思想的。第三方面呢，耶稣基督来，他带给我们的是一个奇妙的一个归属啊。我们看第19到22节，很奇妙，保罗用三个图像呢，让我们明白基督徒我们今天的一个归属。我们看第19节，这里说什么呢？这里说，这样看来，你们不再是外人和客旅，而是与圣徒一同做国民。那当然在和合本的翻译是神国的人。那这里讲到神的国，与神啊一起，与圣徒一起做国民。什么国呢？神的国的国民。而且不单单是如此啊，而且呢是神家里的人，而且是被建造在使徒先知的根基上，那么我们是成为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在这里你会发现有三个归属是非常宝贵的。第一是神国的人，第二是神家里的人，第三呢，我们是在神的殿中，我们一起同被建造的。那讲到国呢，这里所说的国啊，是讲到一种国籍，神国的国籍。好像今天很多人很希望拿到什么呢？拿到一些欧美先进国家的国籍，比方说我如果拿到美国的国籍，我如果拿到英国的国籍，哎，可能我这个身份，我出国旅游啊，我的护照啊，可能各方面就有很多的便利性。这个国籍代表什么呢？国籍代表可能我们的国家的强盛。但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不是一个地域性的国家，他讲到是一个普世的上帝的国度。弟兄姐妹，今天感谢神，我们属主的儿女，我们都有所谓的天国的身份证，我们都有天国的国籍啊，是不是？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种荣耀的归属呢？看看你旁边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天国的子民啊。那所以彼得说得很好，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都是在神国度里面的人，我们同样享有神各样丰富的恩典，这是耶稣基督带来的那种归属。那虽然可能有以地上的国家来分，可能有美国人，有中国人，有澳洲人，有新西兰人，有日本人，但是感谢主，无论是哪一国家的人，在基督里面，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神国的人，这是一种归属。第二，你会发现保罗用另外一个图画，他说你们是神家里的人。那家给人什么感觉呢？家给人一种安定，家给人一种温馨，家给人一种归属啊。有的时候我们看今天这个社会有很多的孤儿，什么叫孤儿呢？就是无父无母，没有家的人叫孤儿，无家可归的人，很多流浪汉。但是基督徒呢，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所以我常常劝勉弟兄姐妹，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属灵的家，要找到一个好的教会生活，找到一个归属。那基督徒呢，我们千万不要做一个属灵的孤儿。很多基督徒会有一种错误的观念，说啊，我信耶稣就够了，我不需要加入教会。错，那这不是圣经的观念。弟兄姐妹，是信耶稣是我们个人的事情，的确耶稣基督也拯救我们，但是感谢主，神不单单是拯救我们一个人啊，看看教会的弟兄姐妹，看看我们身边的人，神是拯救许许多多的人，在神的家中我们一起学习过生活。当然教会的生活有很多了，我们要学习彼此相爱，彼此饶恕，彼此服侍。你看圣经中充满了这种彼此彼此的观念，是什么呢？就是家。那这种就是一种家的观念。所以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所以教会是什么？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教会是神的家。所以愿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我们里面呢，我们一定要建立起一个神家的一个观念。 虽然我知道啊，对内地很多我们的听众，可能我们没有啊一个有形的或者是一个看得见的一个礼拜堂可以去聚会，特别是很多地区很多弟兄姐妹因为身体的限制或者说因为地域的限制附近没有礼拜堂，但是无所谓啊。我相信呢，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教会的观念是很重要。我知道在良友电台呢，有我过去我们知道有所谓的空中教会，很多弟兄姐妹自己自发性的组织了一个所谓的空中教会，虽然是一个看不见的一个实体，但是感谢主，在这个空中教会里面，我们一样彼此之间可以有守望，彼此之间可以有祷告，彼此之间可以有分享。好，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家的观念。很多弟兄姐妹也和我们分享说，虽然他一个人，但是他知道在空中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为他祷告，关心他等等。那弟兄姐妹，这是非常宝贵的，所以千万不要让自己做一个属灵的孤儿。我盼望弟兄姐妹在你所在的地方尽可能的要找到一个属于你自己的教会，无论是看得见的无论是看不见的，成为一个神家里的人。那你这样你才会学习在属灵生命中间有归属感，会成长的。第三方面呢，保罗讲到神国神家，保罗讲到神的殿。那弟兄姐妹，原来神的殿是让我们想到什么？我们可以一起同心的在神的家中，在神的殿中一起的来敬拜。他说我们是借着他，在他里面一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愿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神的家中我们怎么样来建造呢？怎么样在生命中来成长呢？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什么叫使徒和先知的根基呢？这里讲到的简单的说就是神的话语。那使徒先知都是传神信息的人，那么也就是说教会要看重什么？在神的殿，在教会中间，弟兄姐妹，我们要看重神话语的建造。求主帮助我们呢，在教会生活中间，我们真的要好好的为教会的传道人祷告。求主让我们每个星期我们都能够听见神的话语，让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生命可以透过神的道得到喂养，在真道上来建造，在神的话语上来建立自己属灵的生命。所以神的殿给我们这样一个观念，在神的殿中我们同心的敬拜，在神的殿中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所以愿主帮助我们呢，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有这样的归属感，神国神家神的殿。好，那么今天的时间的关系呢，我想我们的信息就分享到这儿。我们谈到了三点，成为一家人，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带给我们奇妙的转变，他带来一个奇妙的联合，同样他也赐给我们一个奇妙的归属。好，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就送上这首诗歌《成为一家人》，愿主祝福您。